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这两天加州好像够热的哈，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叫什么，气候里面说的这个秋老虎还真的是管用，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我昨天一看，昨天晚上我好奇，我说今天我怎么觉得这么热呀？然后我说我去看一下那个天气预报吧，结果果然昨天的温度就比往年的平均高出很多，真的是晚立秋热死牛。
没错，昨天中午呢，温度是36度，差不多是100
摄氏36度，
是不是？华氏应该是108度、106度吧？
是是。
那今天中午呢是31度，
对。所以我也希望，特别希望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年长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说比较多需要在外面工作的、暴露在这个日光下的听众朋友哈，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喝水。
是的，年长的朋友特别要注意，特别有高血压的，天热的时候血压容易升高。
嗯哼，对。那说到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就切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做这个打工人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哈，我们都希望说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那很多华人的目标呢，就是啊，当律师、当医生，或者呢，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呢，很喜欢写程式，很喜欢做码农，很喜欢进这个，一说谁谁谁家孩子进了某某大厂，哇，那简直是好像进了这个保温箱一样。可是呢，前两天呢，在这个真的大厂工作过，而且是大厂里面的超级元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Eric Smith 啊，他呢，在给这个斯坦福学生做一个讲座的时候哈、啊，揭露了很多这些大厂里面的真实的这种非常卷的内幕。然后呢，而且他特别逗，是什么呢？他做完了这个演讲之后呢，他离席的时候，他跟所有的学生说：“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讲的都是秘辛，都是要保密的，请你们出了这个会场不要外传。”结果学生瞪着眼睛告诉他：“老师，我们今天的讲座是 stream 的，我们已经在 YouTube 上播出了。”
对，是的。主办方呢对这个 Eric 说，他说这场会议是有摄像头正在全程直播的，应该是说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他瞬间脸就绿了，他表情就凝固了。你知道这一次让我想到什么谁吗？让我想到潘展乐。因为潘展乐在一次奥运会比赛结束的时候，他不是得了第一名，100米的男子的那个男子游泳第一名嘛？他当时就对着镜头，对着这个记者说：“他说呢，当时他很生气，在游泳之前他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那个查尔莫斯打招呼，他不理他。后来呢，那个另外一个游泳队员呢，故意在训练的时候呢拍打那个水，把那个水花都溅到教练的身上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他有点看不起我们，这个
不礼貌。
对，他说，然后补了一句说：“这个能说吗？”记者说：“没事没事，我们会删掉的。”结果他不知道是全世界直播，
结果他要删掉了，我们现在就不会说到这件事儿了。
对，是的，
是的。所以呢，这个 Stanford 呢也是，他们在这个 Eric 做完这个讲座之后呢，发现说：“哎呀，不行，这是全程直播了。”然后呢，就赶紧从这个 YouTube 上下架了这个视频。可是，讲老实话说啊，互联网上的记忆真的很可怕，很可怕。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曾经在 internet 上面，在互联网上，哪怕敲过一个字母，你都也是删不掉的了。
是，而且呢，各路媒体和网友们已经做好了满满的备份，所以你删了没用，对吧？所以他这段讲话，这段演讲呢，就在网络上迅速的发酵了。
对，我的意思是说，像现在这样的事情呢，肯定就会说激起我们很多没有看到过这个演讲的听众朋友的一个好奇心哈，就说这个谷歌的原来的大佬到底在这个面对斯坦福大学的这些学生说什么话的时候，然后这么保密，这么隐秘，然后还很怕说大家传出去。那后来因为当他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是被这个stream 就是在网络上直播了之后呢，那他不得不出面，真的是书面道歉。
是的，结果就因为这位谷歌的前 CEO 他书面道歉了，就让这个事情更加的扩大了。为什么呢？就觉得说，说明他说的真的是大实话，不然不会道歉。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在今天的这个奇葩说里面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曾经担任谷歌 CEO 长达10年之久的这个 Eric Smith， 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话，在给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会议上、演讲上做了一些什么样的
演讲，而且还怕人家掏了些什么样的心窝子。
是是的。
对，哎，我说到这儿哈，蕾蕾，我问请教你一个问题。
嗯，
你觉得当我们一说起，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啊，朋友啊，或者是这个亲戚之间，大家一说起互联网在互联网大厂的工作，特别是在国内互联网大厂，比如说这个百度啊，阿里巴巴呀，还有腾讯啊，这样的这种所谓的国产的这些大厂里面工作的员工，一说起来，大家都觉得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
就是非常卷，应该是说24小时、
嗯、
可以24小时工作、
嗯、
甚至说2天2夜3天3夜不休息，不眠不休的工作。
嗯，所以我们也就是因为借由着这些互联网大厂里面工作的年轻人，我们出现了很多的这个词汇，比如说什么996，
对，
是吧？
是
一个礼拜是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然后还加一个，然后一个礼拜是工作6天。
是。
那如果我们按照40个小时一个算是全职工作的话，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哈，他这一个礼拜到底这些互联网大厂的年轻人们到底工作了多少个小时？
对。
那当然，这个"卷"这个词也是互联网大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从他们那里开始出来的。那现在卷到了各行各业。
对。
那反过来，我们再说。今天我们想到硅谷的这些互联网大厂，比如说大家都很向往的谷歌呀，还有像是苹果呀，
嗯，
这些还有像是这个辉达呀，
英伟达，
英伟达这些公司。那大家觉得说进到美国的这些互联网大厂的公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
对，这些公司呢，它都是等于是世界排名可能前5名的公司啊，
嗯，
所以说它应该卷得更厉害。就是那种
其实没有哎，
你知
道，其实我反而听到的，我听到的就是我身边的年轻人或者是年他们的家长哈，说起来哦，我们家孩子进谷歌了，然后就是炫耀谷歌的午餐多么多么的好吃，然后说你可以这个什么带着睡垫然后去谷歌，然后你必须要多长时间以后就要休息啊，怎样怎样的，然后还有说他那在那个谷歌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有设置那种像儿童游乐场似的那种滑梯啊什么的，就让年轻人们可以放松的，这样的很多很多这样的游乐设施。
对，
反而在我眼里面感觉就是说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大厂的都是苦哈哈的，然后美国的这些呢好像真的都很自由，然后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们在自由自在的做着自己梦想当中的职业，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
对，是的，我也看过很多视频，视频里头呢就是在谷歌工作的这些员工，他拍了视频放在那个网络上哈，就是首先他们早上呢9点钟或者9点半到达公司，到达公司之后呢，他不是马上坐在电脑前的哦，他是先要去他们有一个就餐区，就餐区里头放了很多的零食、饼干、咖啡、茶等等应有尽有的，先在那边吃上一个小时，吃完一个小时之后再开始拿开电脑，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工作到11点半的时候，哎，准备要去吃午餐了，下午的时候1点半或2点钟回来之后开始工作，工作到4点半打包下班回家了。
所以这样子的日子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哎，同样是做互联网，同样是做码农，同样是写程式，为什么两边的工作差距这么大？
对，
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好不好？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揭秘哈，来看看这个谷歌的前任10年 CEO 他到底在去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学院跟学生们的讲演当中说了哪些不得外传的掏心窝子的话。
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谷歌在曾经在谷歌担任 CEO 长达10年之久的 Eric Smith， 他呢在前几天受邀去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学院参加一个会议，给学生们做一个演讲。他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哈，可以说是各种的放飞自我，然后句句话都是掏心窝子，而且呢中途语重心长地告诉台下的学生，这个会议是保密的，这些话千万千万不要外传。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主办方睁大眼睛告诉他，不好意思啊，现在这个是在直播。所以当时他在当时这个 Eric 整个这个表情就僵固了。那所以呢我们也来听听看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说这个，当然斯坦福现在你在网上已经找不到这个视频了，因为已经完全被下架了，可是呢互联网还是有记忆的，还是有人呢把它给这个录像就是抓下来了。然后呢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哈，这个他在 这个会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什么。那前面我们刚才跟磊磊比较了一下，就是国内的互联网大厂里面的工作员工的996的卷，还有美国的这些互联网大厂 Google 啊、苹果啊、微软啊等等这些公司里面，目前现在员工的很多的让人很羡慕的又高薪然后又没有那么卷的那种工作状态，又很平等很自由。但是你知道在硅谷还有一种企业叫做创业公司。对，那创业公司其实可能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的也是美国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创业人员的一种精神。所以在这个会议上 Eric 说的第一点就是谷歌为什么在这个 AI 领域输得很惨。
对，是的。那么为什么输得很惨呢？赵瑞，你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输得很惨？因为谷歌现在认为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很重要。现在谷歌已经不是一个创业公司了，它已经是一个妥妥的巨头了。所以呢，它开始有资格、有条件认为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很重要。所以呢，员工呢可以早点回家，员工呢在工作场所里面工作的时候呢，条件可以好一点，好吃、好喝、好玩、好对待，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能够在这样的公司里面工作。还有因为在现在这个疫情之后很多人就回家工作了嘛，所以谷歌也认为说在家工作比在职场上赢得多少胜利更重要。但是很抱歉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创业公司的人没有这样的条件，或者说没有这样的幸福可以享受。所以事实就是，如果你的员工每个星期只来公司上一天班，那么你怎么可能抵得过 OpenAI 呢？
对，是的。像在疫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会在居家办公。
对，
大家可以感受到居家办公和你在办公场所办公的氛围和积极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居家办公刚开始的一个星期哈，我早九点钟起来了，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就开始办公了。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之后呢，我在想我可以再睡一个小时，十点钟起床。等慢慢之后呢，我睡到下午才起床，才去办公，才去处理这些邮件，处理这些事情。
是，
所以你说居家办公，其实每个人都有居家办公的这种体验，你有没有那种紧凑性，对不对？跟你在办公室办公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问题就是这样，不管是谷歌、微软、Amazon 等等这些公司，今天大家看到他们的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巨头，然后已经独霸一方了。那大家看到今天进到他们的公司里面的时候的工作环境是如此之好，如此之幸福，如此让人艳羡。但是其实早期的谷歌和微软也是跟现在的初期的创业公司是一样的，也是996，也是卷，也是没完没了日日夜夜的这样拼出来的。
对，
所以也就是说放在谷歌这位曾经担任他10年 CEO 的这个 Eric 身上，他会觉得说谷歌他也曾经以这种创造性的方式，以这种很卷很拼的方式获得过胜利，甚至包括他在这个行业，这个 Eric 自己本人在这个行业里面带领谷歌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拼的。但是现在可能对于谷歌来讲进入到了一个转型，他认为谷歌没有在转型当中做到这一点，而他失去的就是失去了这个拼搏的精神。
谷歌会不会认为就是说现在他已经在这个就是引擎搜索引擎算龙头老大的地位，所以他可能不需要再去拼搏了，不需要再去卷了？
我倒不觉得说谷歌会有这样，就觉得他不需要再卷了。但是我觉得前面他认为就是说谷歌认为工作和家庭应该更好的平衡这一点，我相信是谷歌的一个理念，或者说是他的企业的现在的一个信念之一。那但是呢，因为在科技行业里面，谁知道未来引领这个科技的到底是搜索引擎呢，还是 AI 啊，又或者是另外一个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忽然哪一天这个腾空出世。所以人可能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人生就像是永远是在爬山，那你爬到了一个程度的话，你永远不能说你已经到了顶峰，后面还要继续往前爬。你想我们曾经，你看没有谷歌出来之前，大家最早用的搜索引擎是什么？反正我在中国，我印象当中我用的是用的是这个雅虎。
雅虎，哦，对，雅虎，
你记得吗？
是。
可是雅虎现在在哪里呢？
对，雅虎
是不是
现在雅虎能做的事情只是雅虎邮件或者是上网看新闻了？
是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谷歌也是一样。那我们不知道说未来，而且以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的速度这么快的话会怎样，这也很难说。那么第二件事情他讲到的就是为什么马斯克会成功。
对，是的，因为他说呢，事实上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是特别重要的，创始人需要负责管理，需要掌舵，而且创始人往往是很难相处的，他们对人要求特别的严格。其实我们在一些采访啊访谈之中呢，也可以听到员工对马斯克的那个严格哈，他说马斯克对他们要求是极其严格的，而且呢如果说是他们没有说达标或者是没有完成工作的时候，马斯克是照骂人的，甚至是开除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企业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他需要一个极度高度的这个自律。其实你缺少了这种自律精神的话，可能也很难成为一个企业的一个真正的创始人。而且还有一个，昨天我在跟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在聊这件事情哈，就是说一个企业的领导或者我们说是雇主跟雇员，其实理论上来讲，大家或者是理想化，大家来讲会觉得说，哦，我跟我的雇主可以是朋友，我们可以是像朋友之间的相处。但是我个人总是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职场生涯哈，我个人认为，雇主就是雇主，雇员就是雇员，雇主和雇员是不太可能成为真正的所谓的朋友的。
对，没错，
是不是？
是。
所以你看，像马斯克他的个人的行为，不管是他对他的家庭啊，还是对他的公司啊，还是对他的员工怎么样的，非常非常的有很多出位的举动，有很多让大家觉得说，哎呀，你太苛刻了，太怎么样了。但是马斯克就能够自己做到非常非常的自律，他说好几点钟要干嘛，几点钟要干嘛，他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做完，所以他才能够以自己这样一个又不是物理学家又不是太空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然后却可以生产出来全世界闻名的这个电动车，又可以 SpaceX 不断反复的把这些卫星送上天。
对，而且呢，
所以很多时候他做的很多决策或者说做人的态度，也决定了他能不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很大型的或者是独角兽之类这种公司的创始人。
对，而且他建造的火箭是可以反复回收使用的。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情啊，案例，关于是他跟他的助理之间的，我想有些听众朋友是听到过的。他的助理呢，就曾经向马斯克要求说，我需要休息两个星期，我要需要两个星期的休假，然后马斯克没有同意。那助理就是说，因为我要我自己的生活，我也需要休息，因为那个工作强度太大了什么的。马斯克说，那行，那你休吧。两个星期之后，他回来之后，他跟助理说，你被 fire 了，我不需要你了，因为在这两个星期我发现了没有你，我的工作照常的运转正常，说明说你对我没有你，说明你对我没有作用。
对，对，我今天也看到一个关于马斯克的一个，也不算是真人真事哈，不是奇闻异事，是马斯克曾经在这个我们加州洛杉矶海边那边的非常贵的一个 Bel Air 的那个城市有一栋房子，
嗯，
然后那个房子当时呢他拿出来卖的时候呢是700万，后来呢当时他就找这个房子曾经是好莱坞一个大明星的住宅，
嗯，
然后被马斯克买下来了。后来马斯克呢，记得大家可能都记得，前些年他忽然有一天说，他从此以后不要拥有任何的这个个人的 property， 就是个人的住宅。
对，
他把他所有的房子都拿出来卖。那这个房子，这个在 Bel Air 的这个房子就是其中一个。他把这个房子拿出来卖，卖的时候呢，这个前房主就是这个好莱坞明星的外甥，
嗯，
找过来了。因为他说他小的时候啊，就一直跟他这个舅舅一起在这个房子里玩呢，这个房子给了他很多美好的记忆，所以他很想说看有没有机会拿回来买回来这个房子。
嗯，
可是因为他虽然也是个电影制作人，但是他不是一个很有名或者是很有钱的那种电影制作人，所以你知道马斯克当时就是这个人很感性的部分是在于，他当时真的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前好莱坞明星的这个外甥。
嗯，
然后呢700万卖给他，马斯克个人给他做这个 owner loan， 给他贷款了6.7 million， 所以等于是说他只花了0.3 million 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剩下6.7 million 都是马斯克在给他贷款。
不，还有房子他要卖吗？你告诉我，我赶快去。
那不是，他为什么卖给这个人？是因为他说我希望 他们家的梦，他们家的这个一切的记忆都能够在这一家人里面继续延续，所以他才卖给这个电影明星的外甥的，就是前屋主的外甥。可是这个前屋主的外甥大概到2023年就开始还不上，因为他还是要按月还钱给马斯克嘛。
嗯，
那他开始还不上给马斯克的钱了，所以马斯克现在已经开始 file， 已经开始申请这个法拍了。
嗯，对。
所以你看，这个人就是他有他非常非常感性的那一面，但他也有他非常就是板是板眼是眼一板一眼的地方。
Elon Musk， 我现在在空中向你呼唤，我的梦，此生的梦想是在表爱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你听到我的心声了吗？
然后呢，那他凭什么要帮你呢？
请你可怜可怜我。
是的，今天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曾经任职谷歌10年 CEO 的 Eric Schmidt， 他呢在给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做了一个长达1小时的演讲当中呢，说了很多他不想广为人知的掏心窝子的话，因为计算机系的这些学生可能就是未来这个赛道，这个职业生涯在这个赛道上的孩子，所以他才跟他们说了很多这个掏心窝子的话。对，所以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是因为已经全网直播了，所以听到的就听到了，那互联网上呢也留下了很多记忆。那其中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演讲当中呢，Eric 特别提到了一家台湾的公司，也是大家所有的可能华人也都会觉得很骄傲很自豪的公司，就是台积电。
对，
那大家都知道台积电也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那在这个会议上呢， Eric 也给大家讲了他认为为什么台积电能够这么成功。
对，因为台积电呢，它非常的卷员工，而且足够卷员工。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让刚进来的物理学博士生第一年呢是去地下层的工厂工作。你现在想象一下，你说在美国一个物理学博士生能去到基层工作吗？绝对不可能的吧。
这个你知道吗，这都不是今天，我大概30多年前那个时候家里刚有亲戚来美国读这个读书嘛，那个时候八零年代的时候刚刚开始有所谓的公派留学出来，就是国家派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公派留学，那就是你的学费都是国家付，那你上完学之后你要回国工作。还有一部分，一种是叫自费留学，那时候自费留学能够掏钱自费留学的人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我那个时候就听说你是什么学历毕业的，你就要去找相应的工作。甚至我在真正的生活当中的朋友里面，我也有真的见过是博士生毕业，可是他在去找工作的时候，他在填履历的时候，他不敢填他自己是博士，他不敢填他的最高学位。原因是如果他作为一个博士生去应聘一个可能只需要大学本科学历的这种所谓入门级 entry level 的这样的工作，他人家一看他的这个叫什么博士毕业，这可能也是我学的第一个英文单词，就是比较职业的英文单词，叫做 overqualified。
嗯，
因为那时候以前在学校学英文都还是你好我好，什么小明上小红家之类的这种话。对，我觉得我学的第一个职业的英文单词就是这个 overqualified。
对，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博士，你来应聘这个学士学位的工作，那你就是 overqualified 了，你就是太好了，我们不会用你。
对，而且呢，就是就因为首先对方公司要聘请你的时候，他要想到你的薪酬待遇是怎么样，要给你怎么样的岗位，对吧？那你我们只要求这种学士的岗位，你这个博士的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能有这么高的岗位来满足你。第二点，哪怕你今天自己说自降身价，就是说没关系，你就按照学士的这种薪资待遇给我就好了，我 OK 的。但人家公司也要去想说，我今天聘请你了，你能不能做得长久，对不对？你可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你做了一年半年之后你跑掉怎么办？
是，所以其实这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给大家设了一个，就是你博士毕业你的起薪就应该是什么，你硕士毕业你的起薪就应该是什么，可能也是为了说希望给你一个匹配的岗位，然后能够匹配你为你得到这样的一个学历所花的那么多的时间。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你看磊磊30年前能上大学都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对，
至少在国内哈，能上大学都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有多少人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会去想说去考研究生、去考博士？很少，很少比例，对不对？
是。
可是你看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大学本科毕业考研那是标配。
对，是的，现在大学生一箩筐一箩筐的。
对，所以基本上说，你大学毕业之后，考研成了大家在大学毕业之后的出路之一。我们那个时候上完大学毕业，可没觉得考研是出路之一，觉得工作才是出路。
对，是的，你知道现在就算在美国，就算2024年毕业的这些大学生，都觉得说大学生毕业已经不足以有竞争力了。他们还要去学一些，特别是在这个 AI 啊，就或者是在科技领域啊，电脑领域的，还要去考这个证那个执照的，还要可能再去进一步学 AI 这些系统的，这些可能才足以说去向那个去申请一些公司。
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慢慢的，我会在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我会感觉说你的一个学历高低是一方面，但是它还需要你有很多的其他的所谓的执照 license 来配合，
是
对吧、
嗯、
包括你像做股票经纪人的呀，做房地产经纪人的呀等等的，他们也都需要各种不同 level 的这种不同层级的这样的来配合。所以也就是说对于 Eric 来讲，他注意到了台积电，他也注意到了亚洲文化，他也注意到了亚洲人，不仅仅是中国人哈，真的就是亚洲人，包括韩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他们都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竞争的。所以他就说，其实不同的人、不同的工作文化，对待工作的态度就是各不相同的。可能现在在他的眼睛里面会认为说，谷歌啊等等的这些大公司呢，这个工作对待工作的态度跟这些初创企业对待工作的态度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是的，而且在那些依赖网络效应的行业中呢，时间的价值就非常高，因为在这些领域之中，迅速的行动可以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
没错，其实我们就单说 AI 这一件事情，在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当中，好像半年前大家刚刚开始聊这个 OpenAI，
是
到现在我已经知道我的很多朋友，随便找点什么都已经是 ChatGPT 了。
是没错，我那个 ChatGPT 我是加入了他的那个会员，每个月交20块钱嘛。我记得、
哦、那你做还舍得花钱？
我加入的时候就从 ChatGPT 刚问世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后来从 ChatGPT、
嗯。
最基础的，后来又马上出来了一，马上出来了二三四，现在四 O， 对吧？
嗯，好 ，OK。
你说多久时间呢？
是，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就是速度。那么那也就是说，不拘一格用人才嘛。那如果你为了争取时间的过程当中，只要是一个合适的人匹配这个工作岗位，能够让这个工作岗位在最短的时间达到一个最高的工作效益的话，那就不用管他说到底是不是他的所谓的这种是不是一个博士生就不能够去基层的工厂工作。而且我觉得其实越是高学历的人越应该去这个基层工作。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领导者也慢慢的开始接受我们中国或者是我们东方的这种文化了。再来一个呢，他讲到了就是微软和 OpenAI 的合作。因为这个微软在处理跟 OpenAI 的这个交易的时候哈，这个 Eric 觉得说这简直是一个太疯狂太大胆的决定。为什么呢？就是微软在跟 OpenAI 处理他们之间合作交易的时候，因为现在微软上面那个 Bing 不就是在用这个 OpenAI 嘛，他就说他把微软把人工智能的领导权完全交给 OpenAI 和他的这个创始人Sam Altman。那他认为这种举动在微软或者其他公司当中就不太会有人这么做，因为你投入了那么多钱进去，然后你什么都不管就完全的信任，这也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是不是？用人不疑，疑
人不用。对，是的。对，你想想，微软是全世界市值排名前三的公司，
是
微软，苹果。英伟达，对吧？微软是2万亿的美金的市值。你想这么大的公司，它可以把这个人工智能的领导权完全交给 OpenAI。当时的 OpenAI 和 Sam Altman 其实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公司，
至少是没有办法跟他抗衡嘛，
对
吧？
是
的，对。 而且往往的这种科技公司收购案，它是收购回来，比如说它收购回来以后，它还会沿用它这个公司原有的一些技术人员或者是管理人员，但是它不会是说完全的不闻不问嘛。那微软就能够有这样的胆量去真的不闻不问。那么我们相反过来，我们来看苹果，其实苹果在这个 AI 领域的进展就显得有点缓慢。你看之前它一直苹果一直在说我们要做这个苹果的电动车，也是让很多人都很期待的，结果前一阵子宣布取消。然后苹果现在在研发它这个整个大家看它这个闭环，所以让很多果粉也有点焦虑，就是说苹果未来在这个 AI 的世界里面该怎么样继续去描绘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为什么用描绘这个词哈，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包括像是扎克伯格小扎他在建立他的这个 Meta 生态，还有苹果公司在建立自己苹果的这个生态，其实也都是创始人也好，领导者也好，或者说这些设计人员也好，在连石头都没有的可摸的这样的一个完全是在自己的创意当中想象一个世界，然后想办法把他们想象的世界变成一个可以在真实生活当中去让所有的人加入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生态。但是这个生态到底 work 不 work， 到底能不能够所有人都喜欢，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愿意，我觉得这里面是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很大很大的挑战。
对，没错。而且呢，就是 Eric 还提到了，是大型公司往往是因为官僚化而行动迟缓，那些真正愿意奋斗的企业家们呢，往往会选择加入创业公司。大家都知道，公司越大，可能他要创建一个什么部门或者是一个项目，你都要是层层递批的。
嗯哼，
对吧？
是的。
嗯，
对。
还有可能甚至还要董事会开会表决。
对，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时间就是金钱嘛，在现在的这样的发展时代里，特别是在这一部分生态里面，它没有那个时间让你去一点点琢磨。但是可是你反过来想，他去花很多时间比较审慎，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的。就是我前面讲的，因为谁也不知道说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对还是错。那当他已经，所以我们中国人另外一句话嘛，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对。
那像苹果呀、谷歌啊这种公司，都是穿着锃光瓦亮的皮鞋的情况下，跟这些穿草鞋甚至是光着脚跑步的这个创业公司，在这些方面上可能就不一样了。一个没什么可失败的，没什么可舍弃的。这个另外我就要想，哎呀，我要是做错了，我可能会损失这个，我会损失那个，那就慢慢的会在他自身或者整个企业就会形成了很多的禁锢和桎梏，对不对？
对，没错。你看 Elon Musk 为什么这么成功？当时的话，大家都知道他说的连裤衩都不剩了。就是都要破产了，最后一次的火箭试飞再不成功，那全部破产了。所以他没有什么好害怕失去的，放手一搏吧。
是，所以我怎么老觉得就是听完这个 Eric 的这些话，我发现有很多中国的俗语和成语可以送给他。
他我觉得他应该学学中文，学学对，学学咱们中国的这些文化哈、啊，孔子说啊，老子说，中庸之道。
好了，我们先稍微进一段工商服务，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去年的时候，拜登总统签了一个关于这个 AI 芯片发展的科技行业的这个政府的投资和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在 Eric 的眼里，他看看对于这个 AI 芯片这样一个产值非常高，各个行业都在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火热的当红炸子鸡，它到底能不能够拉动就业的需求？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谷歌任职十年之久的前 CEO Eric Smith， 他在斯坦福大学给计算机系学生的一个不愿意对外公开，但是却因为直播而被迫对外公开的演讲里面的内容。那接下来呢，他讲到的就是这个 AI 芯片产业。 AI 芯片产业其实是非常非常产值非常高的，大家看这个英伟达它的这些前一阵子那个股票，大家就已经知道了它的这个产值是非常高的。但是对于美国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哈，大家其实更关注的是在你产值高的同时，你是不是也能够拉动就业的需求？因为人们还是需要工作嘛。
是。
可是呢 ，Eric 给大家的答案又是会让很多人失望的。
对，是的，他的， 你想想看，他给人家答案是，
你觉得会是什么呢？你想想，就是说这种 AI 芯片的这种制造，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它会是需要人拿着放大镜，然后去一个一个去手工安装吗？
所以说，他说这是 AI 芯片呢，虽然说这个产值很高，但是呢，不太可能拉动就业。为什么呢？他说你去过芯片工厂吗？里面全是机械化生产，根本不需要人工人。他说了一个不太好的词，就是人又脏又笨，所以不要指望制造业能够复兴。
是，所以事实上，大家虽然看到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哈，苹果把它的这个 MacBook 的生产恢复到了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原因，但是并不是说是因为德克萨斯州的劳动力便宜，而是说苹果的工厂里面大部分都是机械化了，都是机器人在生产了，不需要更很多的这种劳动力。所以你看，现在如果真的还是很需要人力生产的这些就业，这些产业都还是在亚洲啊，或者是那些欠发达地区。
对，是的。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美国制造业在产出方面正在激增，但是在就业方面没有真正增长很多。现在你知道就业市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是，所以这样我们也就看出来了哈，这个 Eric 在整个的从头到尾这个演讲当中，我觉得传递了几个信息。第一，想要有成就就是还是要卷。
对。
第二，对，还是要卷，不要放弃卷。然后第二，这个不要觉得说真的进入了 AI 啊等等的这些时代，我们人类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不会，机器人会把你的生存空间，把你的工作真的会给你拿掉。
对，我知道了。所以说现在呢，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就准备去报个班，我学习这 AI 呀、啊、哎，我真的报了班啊，我下个星期一开课讲说那个 AI EI 还有 I 就是我，就是告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发展趋势是怎么样。
OK，
我再去考个证。
上完课你回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好，拜拜。